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IC 晶体电路是将半导体电路小型化。IC 是由 Jack Kilby 在1958年发明的。IC 现在无所不在，电脑、手机、数位家电。IC 带来的数位革命让科技大跃进。IoT、5G、AI、8K Video、自动驾驶。IC 实现人类未来的每一个梦想。我是陆怡珍，在未来科技的路上 ，IC 梦想家。
IC 专家。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 IC 梦想家第二段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来现场跟大家一起聊天的两位。以前我们都是专家的，今天其实当然也是专家，不过是非常不一样的专家。如果大家关心我们台湾未来的科学教育啊，或者你家里有小孩，你很关注他未来的发展，我强烈建议大家，我们接下来这一集一定要好好的听下去，不要转掉啊。那我们今天来到我现场的呢，是大家如果现在在看 YouTube 的话啊，见到我们旁边两位。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呢是谈我们的科学教育。现在坐在我旁边的呢，这位是这个国立师大附中的物理老师，同时也是台北科技大学光电系的兼任助理教授，这个李伯翰李教授啊。
大家好。哎，
然后这个教授旁边这位年轻人啊，帅帅的年轻人，他是现在在台北市和平高中3年级的郑仲恩同学。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台北市立和平高中的郑仲恩。
大家可能会好奇哦，为什么IC梦想家这一期找了一位教授，还找了一位高中生同学来到现场呢？好，主要是因为啊，我想关注台湾的科学教育的听众朋友应该对其实李伯翰老师不陌生啊，因为李伯翰老师刚来获得这个物理教育年会的教育奖啊。李老师他在6年前成立了这个 Lorenz Lab 啊，每年收10几个学生，
对啊，
然后带领着大家做实验，那培养了非常多的科学基础的研究的未来之星啊。那这个伯翰同学，这个仲恩同学啊，就是老师现在的同学的这个学生之一。那为什么这一次找他来呢？因为他们大家知道吗？老师带的同学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他们最近发表的这一篇叫做是发表在 SCI 国际科技期刊上看啊，我连标题我都不想念了，我叫做氮化钾机场效电晶体及单晶片整合驱动 IC 在光达上的应用。
是，
对啊，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一般中学生，大家知道有每天都很忙不忙的课业啊，都有基本的课程。那其实我们很难像国外电影上演的，哇，从高中生就可以很专注的做研究。
对对对。
但是呢，伯翰老师他的这个 Lorenz Lab 其实就试图弥补我们现有教育环节当中的一大块空缺，所以就带领的像这个仲恩这样的同学一起来做研究，然后目标呢就希望就是要给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是，
这并不是完完简单的科学展而已，而是真的要认真的让自己往研究的方向扎很扎实的根。
对啊，
所以我对两位感到非常非常的好奇又钦佩啊。首先我先想请教这个伯翰老师，
是
老师，你为什么会想成立 Lorenz Lab？
这个 lab 成立在6年前哈，那我为什么会想成立呢？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国高中的教育啊，不知道熟不熟悉啊。你只要熟悉的一些家长们啊，还有一些师长的聊天，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们聊天的内容大概是什么？不外乎就是，哎，你这次考试考第几名啊？考几分啊？啊，你这个什么班级荣誉第几名啊，
校牌多少，班牌多少。
我自己是做科学，我听到这些我实在是听不太下去，因为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就是一些很枝微末节的东西。我想听到的是，最近诺贝尔奖颁了什么，你对他认识多少，还有你有没有计划以后想做点什么研究。 那这种东西就算有同学提很容易火花就熄灭。因为你提那干嘛，明天要考什么你考过吗？哎，所以一些东西融合下来，所以六年前我就开设了多元选修课程，量子力学之美，电脑冲击计算。嗯，那这个因为这个量子力学很难又很有趣，所以其实有一些钻研科学的同学他就会注意到，搞不好我修一下这个课。那来修课的同学一进来我就是微积分推导证明开始，那这个是高三才会有的课程。
你在高一就开始？
我就高一开始，我也不管你，反正你要修这门课你就是要认识理解。所以其实进来的同学心里都有准备了，所以慢慢的这个，而且这个是上下学期开，所以有些同学甚至一整年都留下来上课。所以一年的下来的历程他慢慢就知道说，其实这就是他想要的科学。那我自己礼拜一晚上成立一个罗伦兹 Lab， 有兴趣念书的同学就留下来念书。那常常有一些新的同学进来，我就给他一本书或什么自己去看，他也不知道要干嘛。那这就是台湾教育有趣的地方，你来到一个实验室你不知道你自己要干嘛。那我甚至问他你想做什么研究，他说我也不知道。这就是台湾的学生常常面临的问题。那我就问，那你有总有喜欢的东西吧？他说他喜欢数学，那我就拿一本微积分给他，那你开始看嘛。其实你就会发现学生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要的反而是师长啊还有家长啊给灌给他的。比如说啊，你就是考医科就对了。我就觉得 为什么要考医科呢？除非你喜欢当医生嘛，对不对？你还是可以当科学家当什么。所以我就成立的这个 Lab 探索科学。所以我这个 Lab 训练出来学生我已经带去给很多大学教授聊聊天了，他们跟大学教授对谈可以聊一两个小时，聊不完。这个一般高中生哪有办法，你如果没有真的专注在科学做了一些专业上领域上的成就，对不对？那你怎么跟教授聊天？你通常聊个几句话寒暄完就没了，对不对？啊，你聊高中的东西也不可能，你一定是要聊研究的东西才有可能。所以像郑中恩同学他的这篇研究做得非常好，他做这个氧化锌，氧化铜锈是氧化锌的研究。那你想想看，如果也有一个教授也是做类似这个 sensor 的设计，他们对在一起对口，那是不是就很多东西可以聊啊？你当初怎么做了？遇到这个困难你怎么克服了？这个才是我心目中想象的科学，这才是我心目中想象的科学教育，而不是问你那考试考几分啊？那你以后要考哪里啊？考哪里跟你现在研究也没有那么直接的连结，因为人生是很漫长的，你大学念这个也许研究所就换了。所以应该是要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有个环境让你在那边练习模拟。所以其实每个礼拜一晚上都很精彩啊。那我最近实验室添购了一套数位光学信息化，加起来大概快30万。那这些同学自己组装光学系统，等到他看到干涉绕射做出来的时候，那种高兴的情景，他调那个光路要调7-8个小时。我说
先用电脑调，
对。
然后你人工这样把那个透镜排起来，你要自己排一遍，你才有感觉嘛，对不对？啊，如果没有给你这些东西训练，你怎么会有感觉？那他们自己排起来之后，等到最后做出那个结果，每个人都跳起来，哇，很开心。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科学的教育，而不是在问那考试考几分啊，你以后要考上哪里什么啊，那种东西都是太知识化的东西。
所以你六年前就成立了 Lawrence Lab，
是的，
然后开始收学生，听说你每一届收十来个，
就是有兴趣做研究的那个同学啦，他们来找我，基本上我都不会拒绝。
今年级开始收起。
其实也收过最早有个小六，小学六年级，
小六，
他是自学生，可是他对数学很有狂热。那我觉得这样也蛮有趣的啊，因为他的程度已经到高维了，所以我稍微点
小六的学生程度到高维，
因为他问的问题都是高维的问题啊，已经不是微积分的问题。
天哪！
那我跟他讲这个是高维是什么意思，那他听懂之后，他很多问题他就解决了。所以有些高中生微积分不会的时候，我就叫他，你去跟他讨论讨论。 所以我的学生进来，因为我们 lab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有些人就喜欢数学，对不对？所以当有同学遇到微积分数学不会的时候，我就说高嘉恩，你去教他，他这就黑板推导，就开始写了一两个黑板，终于把它讲完。那我就问他你感觉怎么样？他感觉很棒。这件事情不需要我来做，让同学跟同学互相讨论，就可以把问题解决。那这不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吗？
真的，真的。不过你主要说的还是国中、高中、国高中的同学吧？是吧？
对对对，
所以像中文，
对，
你是什么时候找到老师？
我是从国中的考完会考的那个暑假，然后我就自己因为其实对科学真的很有热忱嘛。那其实那两个月暑假那两个月，其实大多数的同台朋友他们可能都相约去玩啊，或者什么，反正刚上高中嘛，对，考完试就去放松一下。但我觉得这两个月其实如果你认真来做你想要的事情，像是我喜欢科学研究，那我觉得两个月会过得很不一样。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国中一考完试，我就找到李国汉老师，那其实跟他讲说我的想法，然后我其实对科学非常热忱，那希望有这个机会可以加入老师刚才讲的 Lawrence Lab， 对，可以到里面一起跟老师一起学习。那我也很感谢博翰老师，就是给我这个机会，对，让我进来学习，然后才有现在这样的我。这样
子，那时候才国三呢。等，你先说，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对科学，对物理这么有兴趣？
应该说，我从国小、国中，因为国小、国中其实我在学校的体制里面，其实学校的体制里面会有实验，可是可能就是课本上面提到这个观点，然后小做一下实验，就是有实验的。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做实验其实是很有趣的，包括小小实验，我就觉得这很有趣，因为不是只有单单在课本上面看到的知识，你可以用你的实作，然后去证明，这个理念是对的。对，我就觉得实验真的是非常有兴趣，所以我从那时候就是开始对。
但是一般学校你能够做的实验非常有限嘛，
对，
课程非常有限，
是啊、
哦。然后你是怎么找到福安老师？你怎么知道有 Lawrence Lab 这个东西？
应该说，福安老师其实在我。那时候上高中之前，其实在带高中生做科展这个领域，其实就是非常有
名。你以前就做科展的，
是、啊，所以我就发现，李博翰老师，然后他做的带着学生发表一些期刊啊，或者说在壁报上面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就觉得哇，非常羡慕。或者说，为什么高中生他们做的东西是这么不一样？当初我是有点，就是让自己就哇。怎么同年龄层的人居然有人在做这些？
所以你现在已经跟着博翰老师做研究三年了。
对，将近快三年。
你今年高三了？
是，现在高三。
那刚念的这个论文是你发表的第一篇国际
期刊
的论文？
对，
用英文写的。
是。
你英文怎么那么好？
也没有说英文好，可能就是从小因为爸妈就会可能送去一些可能美语啊，就是开始学习。但其实我觉得在写国际期刊论文的那种英文用法，或者说一些格式，其实又会有点不一样。所以其实我发国际期刊并不是一发过去然后马上就好，其实来来回回跟老师啊还有指导教授也来回了好几次才觉得还可以。
聊一聊这三年来你怎么安排你自己的高中原本的课程，以及你跟的老师在 Lawrence Lab 的研究。
是，我觉得一开始刚进高中的时候真的就是我感觉压力很大，很多东西就有点就是处理不来这样子。但后来随着时间慢慢其实自己有经验的开始会懂得怎么去分配时间，利用琐碎的时间去完成自己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到实验室可能车程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那这车程以前可能都是有滑手机啊或者怎么样，但我反而就会开始利用这个课程读学校可能明天要考的东西，或者是
写功课，
对，写功课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就是变得很琐碎的时间就会利用，对，就会完成，就是时间的一些效率就会提高。
但不会很累吗？你早上正常上课，
对，
然后晚上都几点睡？
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有时候刚开始比较忙嘛，有时候可能就甚至就不睡，隔天就直接去上学了。
听到没有？完全不睡，隔天直接去上学。
对啊，
常有的事，
是
常有的事哦。
对，因为我常常就是做实验，其实可能做到十一二点的，那十一二点到家弄一下，可能一两点的。
学校老师对你这么做有？会不会有意见？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们学校的老师，不管是校长或是学校的导师、任课老师，其实都对我相当支持，
超级支持。我告诉那个温校长啊，
是
说，你们学校学生中等奖出去的话，第一名，你要不要去参加？ 他一听到立刻率一级主管就去参加，嗯，
这学校的荣誉啊。
对，然后他当着，因为在北一女举办嘛，那他当着所有教授还有教育局官员还有各个学校校长还有建中北一女一大堆优秀学校的师生坐在下面，嗯，然后他讲他的报告七分钟，我有把它录影下来在 YouTube， 讲得极其完美。嗯，你想想看，一个高中生面对这么庞大的压力去讲他的研究，嗯，而且可以讲得这么头头是道，而且该感谢的人都感谢到位。我听完我是觉得蛮感动，嗯，因为我们国家培养那么多人才，你随便叫一个，比如说叫一个 PhD 上去讲，七分钟短讲，你有没有办法讲到这么全面到位？嗯，恐怕都还要再训练一下。嗯，对啊，郑中恩同学以一个高中生的身份，他可以把他研究讲得非常精彩，嗯，而且讲得非常完整，而且最重要就是学校对他的支持，他都不忘记感谢。嗯，啊，温校长这样一路的支持，我们看了也是蛮感动的。嗯，说实在，这个校长这么多，那真正有用心在教育上，真正用心在支持学生研究，那这样的校长又有几位？嗯，对，就不多了嘛。嗯，是不是？
不，就是这个，我想听起来，因为对很多家长来说，我想这个是很多老师跟家长跟学校，我就梦寐以求的状态，好吗？我们其实很希望啊，孩子可以又全美又能专精，
对啊，
能够顾好平常的课业，又能顾好自己有兴趣的研究跟实验，但现实状况就不允许。你看，尤其你现在在高中了，我们现在所有是念高中，你想想看，都嘛每天在学校就泡到九点才能回家。
是，
那但这个状况，其实我觉得波翰老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口啊，我觉得让像仲恩这样的同学，可以借由这个实验室来实现这个梦想。那我觉得也是现有体制，我觉得看到了一个雏形。如果这样子是行得通的，老师你觉不觉得是可以让更多同学跟学校来效仿的？
其实要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不难了，可是我觉得比较困难就是说制度上的配合，因为你想想看，学校的课他要上的课他要教的课程都是固定的，所以你如何让他兼顾学校科业又可以兼顾研究，所以我的感觉就是你必须要在学科上有一些超前。像我训练过的这些学生，像仲恩也是，他们在学科上都其实已经大幅超前，甚至都念到大学的东西，而且念得很深入。所以像我训练过的学生，比如说这个廖英松同学，他学校段考他还没什么念的，他考了两次物理100，一次化学100。那我就问他说：“哎，那你怎么准备？”他说：“因为我一直在看论文，早就把一些化学、物理很深入的地方看得很深入了。那有时候回到学校，哎，发现学校教那么简单的东西，反而就觉得哎，怎么会这个东西大家不会？那当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知道啊，其实他已经把一些学科的东西内化成他的程度了，
是，
所以他其实已经可以站在一个大学生或研究生的立场来看这个高中生的教育，所以他其实已经跳脱那一段。
对，
只不过现在很多人就是还是一直就是啊，每天考什么在念什么。你如果是考试领导教学，那是生活是很痛苦的。其实所有痛苦来源都是这样，
现在就是这样啊，现在都是用考试的领导教学的状态。
那其实你可以超越它嘛，因为其实你还是要做一些哲学的思辨，不是说所有事情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没有答案这样子。
我想刚这个仲恩，我们现在时间是不是差不多？我刚才没有，我刚才忘了按那个，还有两分钟是吧？ OK， 好。对，你看哦，其实像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在功课在课业上还满意吗？然后你现在专精的是科学嘛，
哈，
自然的科学的这个相关的科目，其他呢，像国语呢，
是，我觉得这些其他就是我就自己的领域，比如说物理、化学这些东西，真的就像老师讲，我们碰到东西是可能研究生或者说上大学之后才会碰到的东西，所以真的是 这就是超前的。那其实如果比如说论国文、英文这些，我觉得就是语言这东西是相当重要。就是不管是现在其实全球化的社会，就是语言东西，你要如何跟外国人以后合作的时候，可以表达出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对，我觉得语言是相当重要，所以包括英文啊、日文啊这些东西，我都有自己在是课外时间去做培养。
嗯，老师，你觉得这像这位同学的状态，你说他是因为他本身的资质好，还是说其实是有用对了一个方法跟 system？
其实我觉得学生进来的时候，我都会先看一下他状况，看看他适合 做什么。那有些同学耐心很够的话，我就会建议他做电化学这方面的研究。有些人喜欢数学，我就会建议他钻一些比较数学的领域。所以这要看人。那我觉得郑中恩同学在做实验方面能力不错，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在电化学方面应该会有一些斩获。那再加上我的实验室有一些毕业的学长，他们其实都是这方面专家，所以如果他可以继续走这条路，那他有学长可以常常给他指导，那这样他获得助力是很庞大的，所以我就会建议他走一条路，所以他其实就这样走进去。那所以其实学长给你的帮助也蛮大，
对，
像陈伯安同学啊、廖英松同学、
是
林成伟啊一些好朋友，那这些好朋友在跟他聊天，然后跟他讲怎么做，那我们再跟他讲这个论文要怎么写，好，那郑新明教授在指导他说啊，你专业上这个应该要怎么去突破，有这么多助力下去，那他自然而然就很容易走出自己一条路，所以还是需要经过大概一些跟师长一些讨论，决定一个方向的，
老师，你现在目前这样六年下来，带了多少同学？
优秀大概每一届都会有一两位同学，像他们特殊选材，清大、交大、成大物理都是正取啊，师大物理正取，所以我是觉得蛮光荣。一个小朋友他特殊选材，几乎各大名校物理系都正取，第一名正取，那这真的是蛮光荣。甚至他们的困扰还是，到底要去交大还是清大，还是去师大，大概去哪一个？啊，我就说那这个自己决定了。我的任务只是帮助你，让教授看到你，剩下你要走什么路要自己选择，自己对自己的决定做负责做选择。我想这个是台湾教育界没有教给学生的东西，你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你不能什么都怪别人。我们没有亏欠你什么，你要怪什么？你应该是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你如果是考试决定引导教学你接受了，那你就自己对他负责，对不对？没有人亏欠你要干嘛，你一样可以看很多 Holiday 物理学什么什么，没有人管你啊，对不对？是你自己接受这个游戏规则，你接受了台大医科就是第一志愿，对不对？有些喜欢物理的人他可以挑台大物理是第一志愿，为什么不行？所以第一志愿的选取是你自己挑选的，你挑选了那你就自己负责，对不对？啊，不要说挑到台大医科他们后悔什么，我为什么要念台大医科，那我都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你自己决定的事情，你到头来说啊，因为家长给我压力什么什么，你可以自己填啊，我就不相信他能让你不上台大物理。这是你自己的决定，自己的决定就自己负责。像我自己决定做这件事情就我自己负责。说实在这六年来你看，没有经费，没有人，没有资源，什么东西都没有，对不对？科学班动不动一大堆经费，什么什么，我带的学生都普通班学生，哪有什么经费啊？有一天有个笑话，他说：“哎，你那个经费报销怎么报？”我说：“经费报销怎么报？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来比较快吧，我还要那么多签章核准，那怎么报销？”所以有些时候就自己掏腰包，自己下去这样进行。那不过这六年下来我最高兴的就是看到学生一届比一届强，一届比一届厉害，那很多同学都找到自己，甚至他们演讲都可以自己有自己的发展，那你看发表一篇，廖英松同学发表两篇，这一届一届传承下去，
很不容易哦。我想我们要休息一下，跟一下广告，接下来我想我们再请老师跟我们进一步聊一聊这个 Lawrence Lab，老师是怎么有这个构想跟怎么运作的，他是怎么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同学，那我觉得这对我们台湾未来的教育有非常非常大的启发性。我们休息，我马上回来。
IC 逐梦家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 IC 梦想家，我是沈云聪。今天来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一位呢是这个师大附中物理老师李伯翰李老师，以及这个和平高中的郑仲恩同学。老师成立了这个 Lawrence Lab， 带领了这么多的优秀同学，完成了不只是优秀的成果，我真的觉得他是很好的榜样，还给我们的台湾的教育界。
对啊，因为当初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其实我就是喜欢量子力学而已。我家里有量子力学书，各种版本啊，这奇奇怪怪的都有，包含我去美国买的书啊，我就是喜欢研究。那我想为什么不能带学生去欣赏这个科学呢？所以我就开了一门多元选修，那渐渐的这门课也开始大家很喜欢，很多人因为这门课，也许他就申请到阳明医学院。我说那有什么关系，反正对你有帮助就好。所以这门课并没有干嘛，就是让你学深一点，欣赏物理之美。那所以有了这门课的基础，那有些学生渐渐就开始跟我做研究。那我的目标就是带高中生发表国际期刊论文，所以这就是我的目标。那所以在过程中，那我就慢慢训练他嘛，你要做研究应该怎么做。其实我觉得这还是要教啦。
你是什么运作的？你就每个礼拜一，
就礼拜一晚上是固定的啊，其他就是看是不是有什么比赛、竞赛、年会、竞赛，然后 conference， 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临时再加开一些 meeting， 然后带大家。然后最主要就是你要去 meeting， 你一定要讲一些东西。那我给你学生，给你场所，让你去练。像郑仲恩就来练很多次，讲发表他的演讲。那我从他们发表演讲过程中，我就会详实记录下来啊，甚至录影下来。你哪边这样讲不太好，应该怎么修？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再训练的，就像一个广播人才也是要慢慢培养的。所以透过这样的不断反复训练，他有自信了，可以表达自己，表达非常好。那我觉得这方面就是台湾学生缺少了，因为我们跟美国人在沟通过程，你就会发现老美那些年轻人就是知道你在干嘛，跟你聊一聊就是搞得很清楚，很会聊天。那为什么台湾我们训练不出这样的人？那原因就是我们就是考试嘛，
而且我们从小被训练要无音波处理。
对，我们实验室刚好颠倒，你要讲什么就自己讲。常常那个学生突然间发现什么，那你上去讲给我们听，我们坐在下面听，讲完就给你拍拍手。那不管他讲的是东西是什么，那至少是他的发现，他的看法，对不对？那我们给他舞台让他发表。那他发表之后他有信心了，他信心增长了，是不是他的功力就会一步一步往上走？所以其实这做这件事都不难，可是问题是因为这些东西跟我们现行教育制度是抵触了。我常常学生进来第一件事情问我，我都会傻眼了。我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目标，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他就会跟我讲，我的目标是考台大考清大。我说这个怎么会是目标呢？这只是人生中的一个过程嘛，大学过后会有研究所，研究所过后会有就业，所以你人生的目标怎么会是这个东西呢？我就跟他说，这个不是人生的目标。还有一个小朋友更妙，我人生的目标就是物理考100，我说这也不是目标。所以你看，光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他们都回答不出来。所以跟我这样相处久了，我在问他同一个问题，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他就开始，我可能要想办法解决一个什么很难的问题，我要做出一个很厉害的机器人，我要发明一个很厉害的 AI， 这个才是目标嘛。所以大家都把那个考试领导教学那个东西结合太深了。我觉得人生其实你看，像我自己，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失败者。就是说其实我都完成了所有的训练，可是我最后并没有达到我自己要的位置。那为什么呢？后来我也会自己检讨，到底我哪里少了什么。别人为什么在很年轻的时候可以狂发论文，而我却就发一篇两篇啊？我就自己生气原来在关键的时刻我少做了什么事情。那这些东西自己检讨下来知道了。那以后年轻的学生上来，我们推他一下，他可能很快就上去了。所以后来我慢慢的就把自己的角色调成，就是 我可以训练一些同学上去，比如说仲恩，哎，我发现他是可以做耐操的，是可以做实验的，那就让他去做。电化学实验东西不难，可是很繁杂。你看这个配这个，这个加这个。我在美国 UC San Diego 做生化实验，我这个实验流程过程极其复杂，要准备 sample 一整天，只要哪一步错了就要重来。我就记得当天我就是在做那个实验过程，结果老板跑过来说，哎，你这个研究生你要带他一下，就那几句话，结果少加一样药物，我忘记了，结果隔天实验怎么做都做不出来，我就奇怪怎么这样啊，我才想到我忘记加什么啊，为什么忘记加？因为我在跟他聊天，稍微一分神，就整天的实验就泡汤了。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就发现其实像这种东西都是要训练的，所以即便高中的学生也是要训练，高中生就是这样一张白纸，你不训练他，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自己训练，他是自己训练成打电动冠军，什么滑手球冠军，什么什么冠军，这是他自己给他自己训练。可是如果我们稍微给他引导一下，他就会自己有一张有一个方向。所以像我就告诉他说，你要好好研究，发表国际期刊论文。刚开始他还觉得开玩笑，对不对？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他觉得怎么可能那么难？我说等到你钻进去了，你了解每个术语，他就不难了。所以他就慢慢一步一步照做。那接下来之后，他就有办法，哎，按照我们想象的，好，你先发表 conference paper， 先去挑战一下 poster。那他去年会去讲给一些研究生听，他穿便服也没有人知道他是高中生，人家还以为他是某某大学研究生，讨论半天才搞了半天才知道他是高中生，高二学生而已。对，我说这样就对了嘛， 你何必在乎你的外表是什么呢？你就是把你会的东西呈现出来，展现出来，让大家看到你，那这个才是一个教育真正要的，对不对？
中文，你聊聊跟着老师这三年来，你自己觉得自己有什么改变？
我觉得这一开始是眼界，就是你看事情的眼界。有时候刚开始还没踏入这个科学研究，就是就跟老师讲一样，就是一般高中生嘛，就是哦打电动，然后看课本上面考试，就这样而已。可是直到踏入科学研究，我发现我的眼界整个打开，我看到电子显微镜。我看到哇，做实验其实不是小小烧杯，其实有很多个环节，很多的精密仪器，你要懂得去怎么使用它，你要懂得怎么去精密的量测。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导致我整个人生跟整个观念就是整个就是刷新了。对，你懂得说这个世界哦，原来不是那么狭小。对啊，就是整个人的思维都打开了这样子。对。
所以其实我当初成立这个 lab， 我当初想训练的人才就是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第一个要可以深入思考的人才，第二个你要能发表你自己，把自己陈述很好的人才，第三个就是你要能倾听别人人才。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不难了，我觉得倾听非常困难。你看现在学生哦，跟你讲话没几分钟就很不耐烦了。我也不知道他在不耐烦什么，对不对？你跟人家跟一个长辈跟一个师长聊天，你讲没几分钟你就很不耐烦。试问这样的人丢到业界之后，人家要怎么用你？对不对？你连这样倾听都没有办法。
他可能也不见得是不耐烦，而是他真的也不知道要表达什么。他不知道
对，所以表达能力的培养啊，我们这个在。
然后不知道表达什么的更前面的原因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想什
么，要什么
、所以就会有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对，
老师讲到要什么，就是说 你自己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我们都知道现在整个科技环境突飞猛进，
是的，
那 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办法关起门来自己说了，因为坦白说你踏出校门的那一刹那，这个世界就是剧烈改变，全世界也没有人会等你啊。比如说物理教育年会，物理教育学会一直在推动的量子电脑，一直在推导探究与实作，如火如荼的进行，那你前三志愿 你的名校你可以自己关起门来不看吗？人家都这样大量推广，你看像金城高中 张仁宇同学，他在做量子电脑，哎，他也有时候也常常会 call 我说，老师这是什么？我就回答他，我就觉得哎奇怪，怎么会有一所京城高中学生来问我量子力学的问题，然后请我改他的课程作品，然后我课程作品一看傻眼了，哇，这个要改，然后什么时候教？明天啊，都是这种。我说没关系，我就帮你改改改。哎，结果他就课程特优。那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反而是一些哎我没听过的高中，然后他call我这样来做？那一些名校学生他们在干嘛？当然名校就好像是升学的保证，可我心里常常想，升学保证这也只有到大学吧，大学之后人生还是很宽广的，你有 AI 有量子电脑有这些高深的科技，这些东西跟你念名校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还是要靠自己。所以我带的学生，其实我学生就来自什么学校都有，你只要喜欢科学，大家可以共同讨论一起成长，我觉得这都是好事。所以说如果我可以培养出一些人喜欢科学，那这些人可以一步一步，哎，学弟学妹也跟着带，好，跟着学，那这样也是蛮好的。当然我自己也是要精进的，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做 AI 的，所以我自从切了 AI 的计划之后，担任两个计划主持人，那就要被迫自己去学习啊。因为还好我自己会写 C++，然后会丢一些 job，然后按照这样的经验，按图索骥，也慢慢的把一些 Python 啊，怎么 compile 一些 code 啊，带一些同学，像最近这几年成果就不错啊，像带领同学参加智泰 AI 的人工图像辨识竞赛，就得到全国冠军嘛。嗯，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虽然是不会，可是没关系啊，我可以去学啊，我请专家来教我们啊，然后学一学啊，比如说请到夏智贤专家。请到那个李弘毅教授，李弘毅教授真是阿萨利，他几乎太有名了，那你要请他来演讲都不可能。那我就想说我请他来演讲他会来吗？那我就不管了，一个礼拜天早上8点我就 call 他说，李教授你来演讲，他马上就说好，就这样故事就结束了。所以请他来演讲，他给大家一些演讲，那大家就很有感觉。所以其实就是看你要不要认真去做，你愿意认真去做，其实专家也是会帮你。嗯，对。
哎，你还会写 C++ 吗？
我会，因为我自己就是跟老师有教嘛，然后学校课程之前也都有碰，包括就是因为我们实验室很多人，就是很多领域，很多同学他是在那个程式领域很厉害，对，然后我们常常就是讨论的时候，哎，能不能教我写一下？我这个不太会写，他就教我。对，其实就是从沟通跟讨论的过程中，互动的过程中，我们其实都提升了。
对，然后几个不同的领域其实是互相影响，
是，没错。
因为有些是写做 AI 做资讯的啊，有些是做电化学，有些是做物理。我发现他们之间有时候无法沟通，唯一可以沟通就是我。因为我就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群人混在一起蛮有趣的。
真的，我觉得老师你们这个模式呢，我今天真的越听就觉得大开眼界，我觉得太棒了。我觉得老师做这件事情是太有福报的一件事情。
对啊，所以前一阵子我不知道，前一阵子那个网络上哦，大概可能有一些这个读者一直在关注我的 FB 啊，有位陈医生啊，他看到我，因为我其实带这些东西都是无偿的啊，也没有人会给我薪水的，不要说给薪水啊，我自己都要自掏腰包了，同学开会啊，就是什么什么，我们都要赞助一下。那个陈医生看到我的新闻，他二话不说就直接捐钱，就说就捐给我们实验室，看你们实验室要买什么。我是很感谢的，因为而且他也不愿意具名。那我就觉得这个真是蛮了不起的，就是捐款给我们，然后我立刻就买了一些器材给同学使用。
是啊，那我们现在台湾教育的问题，我们用考试来带领学习，这个现象是大家都知道，可是它相互绑死了这么多年，都跳不出来啊。所以要跳出来可以，你就必须整个都跳出来，所以出了很多体制外的教育方式。
对，
那老师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体制之内，
对，
另外开了一个门，
修正版2.0
对，让你可以这个白天在这个学校
是
晚上开了另外一个门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学习，但辛苦的是你， 就从传统家长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你看你学校的分数还是要顾，你这个实验还是要做，所以你晚上实验做到十二点多一点回家写，继续晚上完成它，搞到五六点，
是
天亮了直接上学。
对啊，
所以在现阶段的，我想在很多家庭跟学校环境里头，都会浇你冷水的。
啊，这个冷水其实我被泼了够多了，
真的，我相信是。
其实我们也没有要干嘛，说穿了，我们这个说穿了，我们这个东西，我们也不是带什么科学班，也不是带什么资优班，我们就是带一般的班级。人家一听到你是教了什么班，我是教普通班，哦，人家就这样，我听久也习惯了，哦就哦吧。啊，大家都捧墨那个科学班老师，哇，多强归多强。那我心里就想，强跟不强不是看这种你带什么班，而是要看你的成果嘛，你的学生做了什么事情嘛，应该是要看这个。所以其实我也不去在乎那些事情。那因为我在学校我也不是主流啊，我们都是被人家都挑完了啊，最后啊那你去教这一班啊，所以我早就很习惯了。所以人就是这样，人把自己的定位定好，我说你怎么看我都无所谓，我觉得我走出校门，别的人叫得出我名字，哎，这个就是李伯翰老师，他有带学生发表国际期刊论文，这样就够了。所以还好今年物理教育协会就看到我了。你想想看，这么困难的奖，他有七个委员，有两个社会公正人士一致通过啊，给我这个奖，对不对？啊，你看我得到这个奖，我在学校我也没说什么，别人也没什么反应啊。嗯，那是奖就是这个奖，可是这个奖对我就很教育意义很大了。嗯，因为他是物理系的教授成立的奖，都是物理系的教授，他看你过去的表现，哎，你是不是有如事实真的这样做，是不是真的有带学生发表国际期刊论文？啊，这个就自己去看了，对不对？那去年旺宏也颁给我特殊贡献奖，因为旺宏科学奖已经成立20周年，我从第一届就开始投到现在，你看这么认真，啊，就颁给我特殊贡献奖。所以我觉得有这些奖的肯定啊，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啊，至于教什么班级，在我看来，你只要想喜欢科学，你就是科学班嘛。像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学生叫周伯恩同学。有一次他带着他科展作品，他跟科学班的作品一起上场去 PK， 那科学班就认为，欸，你这普通班你做的东西是什么，可以是什么。我心里就想，你不要去管他，你就自己发挥你自己的就好。就人家还不是得到国际科展第三名，而且是最后一关在跟北一女 PK 英文的时候败阵了。我说这个就没办法了，这个北一女英文太强了，这个我们迟早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老师上场我也讲不过啊，我怎么办法？
不会了，不然就呀，今天谢谢两位啊，我让我受益良多啊。然后尤其我觉得众人应该跟我一样，要好好学习老师的这个态度。好，我觉得不要管别人怎么想，我们要知道自己要什么，走自己的路。
是啊，啊，
这个我觉得是未来人生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了哈。
对啊，
哎，我们今天时间很可惜，时间到了，我们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
对啊，拉里拉扎说了一些啊，不过就是觉得教育啊，就是可能要带着年轻朋友们往前跑。
对 对，
也谢谢主持人。
没有，谢谢老师，要谢谢老师。好，拜拜。
IC 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